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万有的主，丰盛的神，不是不能给他们更多样的食物。神特意用玛拿这单一的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的食物来考验他们，要让他们学习对神专一，让他们的心转向神，单单仰望神。贪婪之心呢，是人的罪性的集中表现。当年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就是贪心啊，满园的果子都是他们的，包括生命树的果子，那比王母娘娘九千年一熟的蟠桃还好吧。他们心里却惦记着那唯一一颗没给他们的。说人的堕落是贪出来的，是吃出来的，一点都不假。俄国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写过一首童话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渔夫从海里打上来一条金鱼，那鱼不仅极其美丽，而且会说话，神话故事嘛。他说渔夫如果放了它，它就帮助渔夫实现任何愿望。善良的老渔夫把金鱼放回大海，没有要任何回报。回了家，妻子老太婆听了大骂，你这个大傻花，真是个老糊涂，哪怕要个新的木盆也好啊，没看见家里的已经坏了吗？老爷爷回到海边，向金鱼行个礼，行行好吧，鱼娘娘，老太婆想要个木盆。金鱼信守诺言，老太婆有了新木盆。真的有了木盆，人的心就不满足了。老太婆有了木盆，想要木房。有了木房，想做贵妇人，做了贵妇人又想当女皇。金鱼一次次满足了他的奢望，老太婆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锦衣美食，荣华富贵。可他满足了吗？老爷爷再次来到海边，告诉金鱼，老太婆这次要的是做海上女霸王，让金鱼做她的仆人。金鱼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尾巴在水里一划，游到深深的大海里去了。老头等不到回答，只得回去见老太婆。看到他面前依然是那间破泥棚，他的老太婆坐在门槛上，他的面前还是那只破布盆。普希金的诗是1833年写的，这都快200年了，世人的贪婪之心不见收敛，反倒愈演愈烈。2008年9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那时金融风暴已经是黑云滚滚了。在金融风暴中推波助澜的全美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濒临倒闭。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维克斯曼问雷曼的总裁 CEO 理查德·福尔德，他八年从公司拿了4亿多美金的工资和分红，这公平吗？这个雷曼的总裁啊，轻描淡写的吐出一句话说，哎呀，我不过才拿了3亿美金而已。3亿美金，他说不过才拿了3亿美金而已。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他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可能还觉得自己赚的不够多呢。连名利场的撰稿人沃德都看不过去了。两周以后啊，沃德在健身房碰上了雷曼的总裁啊，禁不住怒目相向，就瞪他。然后边上的另一个人呢，甚至冲上去朝着这个总裁的脸上就是一拳。 这个沃德趁机啊，也趁着乱上去打了几拳。这个沃德说，我觉得他不知羞耻，傲慢可憎。当然打人显然是不对的，也于事无补。经济危机不是一个人一个公司搞出来的，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多年前我刚开始在工业界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在美国呀，工资永远缺一万，卧房永远少一间，意思是永远不会够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贪心啊。传说有一个小地主，总是觉得他的地不够多，一个神秘的土地所有者就和他做了一个新奇的交易，他只要付1000卢布，就可以拥有他在一天之内用脚量过的所有土地，多大都可以，但必须在日落前赶回出发点。天一亮，这个身强力壮又雄心勃勃的地主快步出发了，一想到脚下的土地都将属于自己，他真是脚下生风啊。到了中午，他很累了，但是顾不上休息，继续往前走，边走边在地上做记号。到了下午才发现已经太远了，赶不回出发地了，于是他开始跑，不吃不喝，拼命往回奔。太阳的最后一丝霞光隐没在山后的时候，他赶回来了，赶到了，成功了，土地属于他了。马上他瘫倒了，鲜血从嘴中喷涌而出，生命离他而去。仆人用他做记号的铁锹挖了一个6尺长3尺宽的坑，把他埋葬。这个故事许多人一定都听过。这个故事是比普希金晚生了20多年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写的小说，你们一定听说过，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小说的名字吗？小说的名字是《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6尺长3尺宽。其实一个人真正需要的资源是很少的，卧房再多你只能睡一间，饭菜再多你只有一张嘴，用贪婪的心去求永远不会满足，在神的恩典中安息才有真正的富足。神的恩典奇妙，每日更新，丰沛赐予，经历救主方得真正富足。耶和华神用玛拿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食物，加上严格的时间规则，引导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学习守安息日。玛拿的供应是和安息日的规条连在一起的。16章23节，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安息日这个词。神用玛拿给以色列民上灵命造就的课，让他们学习仰望神，依靠神，彻底与代表旧生命的埃及分开。安息日的精髓并不是身体的休息，不是让他们早上睡懒觉，安息日的精髓是让心完全的转向神，让属神的人的目光从物质世界，从人对杜甫的关注移开，专注在这位生养我们带领我们的主身上，神口中所出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新约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并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又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是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这里说的大力不是指的财物，而是从神而来的保守和祝福。愿我们每个人都做既敬虔又知足的人。这个要点啊，第二方面的要点是，神的子民要操练简朴生活，寻求 在主里的丰盛。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存到永远的玛拿，31节到36节。 读经，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髓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俄美尔就是依法十分之一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领你们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第31节正式将从天降下的粮食命名为玛拿。玛拿的希伯来，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呢是什么？以色列人没见过，人人都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神很幽默，说你们不是问这是什么呢？就让他们管这个食物叫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就是玛拿。这是让他们记住自己的无知。这个圆髓子在东方叫香菜，香菜我们可能都吃过，它的籽啊是这个样子，请大家看图。而玛拿是白色的，清晨草丛中的玛拿看起来可能是这个样子，看图啊，是后边的人设计出来的。玛拿太奇妙了，首先是好吃，白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大概和我老家北京的特产茯苓饼差不多吧。而且健康，无污染，各种营养成分平衡，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40年也没有缺钙缺维生素，更没有高胆固醇高血糖之类的毛病。玛拿可以生吃，也可以煮和烤，还可以磨成粉做成饼，这是民数记第11章里讲到的。玛拿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经历的第二个神迹，是神的恩典的标志。天降玛拿之后，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被称为以色列家，英文是 The House of Israel。 过去他们是什么？过去是为奴之家，在13章第3节讲的 The House of Slavery。 过去受人欺侮，拼命做苦工糊口，现在是神的子民，神供应生命所需要的一切。32节，摩西代表神对以色列家说，说玛拿呀，是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给你们吃的食物，给你们吃，原文是喂给你们的意思，就像父母给婴儿喂奶喂饭一样，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恩惠。玛拿同时又是神的教导的标志，他每日提醒神的儿女神丰盛的供应。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他又每周提醒神的儿女守安息日，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也把自己献给主。每日按时出去收取玛拿是信心的操练，该拿多少拿多少，并在单一的食物中得到满足和喜乐，是对人的救我中贪婪的罪性的悔改和超越。而玛拿在以色列人出了旷野之后就不再出现，所以必须要把现有的保存起来，永志纪念。新约圣经希伯来书9章4节讲到，玛拿放在金罐里，和亚伦发过芽的杖 并两块神亲手写了十诫的约版，都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了。第32到34节三次讲到玛拿要存留，直到世世代代。问大家，这金冠今日何在啊？你想亲眼见见这玛拿，而且亲口尝一尝吗？我相信你们想，我也想。根据犹大传统，在次经马加比二书二章四到七节中说道，在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被巴比伦军队摧毁之前，这是主前的586年，先知耶利米把约柜和其中的圣物都取走了，封存隐藏在尼波山的一个隐秘的山洞里，等候救助弥赛亚的来临。是真的吗？有可能啊。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这么说，神的使者不是也说吗？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吗？2000多年来，人们对圣殿宝藏的搜索就没有停止过。好莱坞的电影《Indiana Jones》夺宝奇兵，那个电影拍了一部又一部。其实，那金冠现在在哪里啊？并不重要。当年的玛拿，不过是后来的真正宝贝的预表。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49节。这样看来，玛拿也帮不了我们什么。耶稣又宣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在著名的耶稣的七个我是的宣告中，第一个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才是那真正的天粮，玛拿是耶稣的预表，耶稣是永存的玛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回到天上，他所活化出来的真理长存世间，这真理就是神的话。当真理的话进入我们心中，就成为我们的信仰，这永活的信仰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源泉和力量。看看我们手中的圣经吧，不必再为失落的金冠惋惜啊，神已经把天粮玛拿赐给你我了，那就是神的话。不知道你看过电影《六福客栈》吗？英格丽·褒曼主演的，讲的是英国宣教士艾韦德格拉蒂在中国的故事。那电影很好看，真实的故事更精彩。人的生命所倚仗的不是知识，不是势力，不是钱财，而是神的话、神的带领和神的祝福。格拉蒂27岁时回应神的呼召，要到中国去宣教，而英国最著名的宣教机构中国内地会却不肯派他去，因为觉得他的资历不够，他打工自筹路费，坐火车绕俄国西伯利亚来到了山西阳城，开了一家八福客栈，给过往的苦力和那些骡夫啊，就是那些来往的那些运货的货队，给那些来往的苦力和骡夫讲耶稣的故事。许多的神迹奇事，后来连县长都信主了。那县长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的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韦德的心里，我要做个基督徒。1940年初，日本军队扫荡，他受命把90个孤儿从山西阳城转移到陕西西安去。想想看，一个身高1.50米的英国妇女带领着10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4岁，要翻越数百里荒山 躲过日本兵的搜捕，还要渡过黄河，这简直比摩西出埃及更难呐、啊！上路五天以后，粮食吃光了，周围是荒无人烟的山岭。格拉蒂讲出埃及的故事给孩子们听，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神以奇妙的方式供应了他们的饮食。断粮后又走了七天，来到黄河边，黄水滔滔，没有渡船，他们就在河边跪下来祷告，神奇妙的派船来接他们过了黄河。94个孩子全部安然到达西安。马拿金冠何处寻，荒岭苍山莽森森，神子基督做天粮，真理引路到永生。旷野的马拿虽然无处可寻了，但那降下马拿的神依然活着，他为信靠他的人在沙漠中开江河，在大海中开道路。我们要世代铭记神的恩典，就是在艰难困苦之中也能信心坚定，因为神的应许和保守永不改变，只要信就必得着。这第三个方面的要点啊，神的子民要世代铭记恩典，持守真道，一生跟随。今天经文的三个方面讲完了，我们来稍稍的总结一下。从天而降的玛拿彰显神的丰盛恩典，按时供应的玛拿教导神的信实可靠，存到永远的玛拿指引神的永生道路。当年在旷野每日供应以色列民的神，今天也照样以天粮喂养我们。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神必以他的恩福充满我们的杯，并且福杯满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回来，让我们这些原本必要灭亡的人可以因着信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以不变的应许和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永生的路，那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天粮，我们跟随他直到永永远远。奉圣子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